说《阿弥陀经》疏钞演义，戒老慈悲，各位比丘大德沙弥，大家早安。请掀开经本的第56面，56面第三行，述是莲池大师的书啊，书就是疏通的意思啊，把这个文字，他前面那个述说的文字啊，再把它疏通一下。说法主者，说法度生一土之中，无二佛故，接引者众生念佛，佛催接引，欲入行路，弱者接而济之，迷者因而导之也。不有二意，见生现生接引，在知其道心；临终接引，在摄其神识。说法主，前面这是讲前面这一段的，归命说婆说法，说法主是这说前面这一段的。说法主就说法度众生的主导者啊，这个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，这个教化区里面就一尊佛。其他的佛假如要是协助说法的说法主来度众生，他不能现佛像，他必须要现菩萨像，或者是现的其他的声闻像，或者现其他的各式各样的像，不能现佛像。因为佛只有一尊，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啊，这个一个世界没有二佛，所以一土之中无二佛故，一个佛土当中没有两尊佛，只有一尊佛。有两尊佛呀，那就乱了啊，就乱了。接引者，这接引是什么呢？接引呢，就是众生念佛，佛催慈悲来啊，来接济，来引导，就像这个行路一样的，就像走路，体力弱的把他接过来，来救济他；迷失道路的来引导他，来走向正路啊，因人导致。这里还有两个意义，第一个是现生接引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人还是好好的活在这个娑婆世界上，这叫现生，现在活到底，现在生活到底人。这个接引是怎么样接引呢？资其道心，资助他的道心，佛用一切的办法呀来资助增长我们的道心。说彼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果，无所障碍啊，不是障碍干什么？接引一切念佛众生，用慈光照我们，慈视摄我们。我们一念心能够与佛相应，我们的信心就坚固，道心就增长。所以你要跟佛相应啊，要佛相应。就像我们打开那个收音机呀、啊，你那个波段要相同，才能收到那个电磁波。要不相同，收不到的。收不到了，并不说是啊，这个电磁波就没有了。而是说呢，你自己没有收到啊。临终接引，临终接引的时候呢，摄起神识，我们到临命终的时候，临命终了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宇宙圣众现在其前，来摄受我们的神识归于净土。这讲这个这有两个意思啊，说法度众生的。这个古德大师的演绎说是现生接引呢、啊，是不现身语，明明加倍因心精心因素发倍身识，精心就明明中你看不到佛在加倍你，因心精心因素啊，就是直接在你心里上发生作用，感应道交来启发修行人的神识。临终接引就现身语义了啊，现临命终时，佛就圣众现在其前。那个在玄奘大师的译本里头讲啊，慈悲加佑，还有四个字，慈悲加佑，一心不乱。因为佛现前的时候啊，佛有力量加倍你，遇出圣众都现前的时候，光明照你，这时候你的一心不乱了，佛的有力量。假如完全靠我们自己的一心不乱，那是自力法门了，不是佛力法门了，主要是佛力在摄受我们了，这一点我们要认识。 这个是念佛法门与其他法门不同的地方，就在这里。佛力在加倍你，在临命中的时候慈悲加佑，令行不滥，这样子啊。这个说这个世尊还要安慰呀、啊，有的是观世音菩萨安慰，有大势至菩萨就是啊，佛子，你这一生啊，好好念佛了，很好了，现在你临命中到极乐世界去接你去啊，这样子欢喜，这个时候就欢喜。极乐世界啊，为什么叫极乐呢？一切众苦不能侵犯的地方，叫没有众苦的地方，但受诸乐叫极乐。所以学这个法门一定很快乐，越学越快乐才对，越学越很烦恼，就不是极乐法门了啊！你要先想到这个法门这么殊胜呢，一想了就很欢喜，那就相应了啊。那你这个道理没想通，越念越苦恼，念的老是不得一心不乱，老是闹着烦恼现前，闹得啊妄念重重，妄念纷飞，那就没弄对。没弄对的原因还是在理上没弄通啊，没理上没弄通啊。这个所以一定还是要，所以有的人呢，他讲我希望啊住在山上，住在高山了，离得都市远一点啊，免得老往山下跑。我说这个你说这个道理是对了一半呢、啊，但是你不能永远住在山上啊。问题要在心理上，你把那个道理想通了、啊，我不会下山，我住在都市里头，我心也不乱，你这样才行呢。但是功夫你躲开是逃避嘛，逃避只能一时的，但最后问题还是解决不了，所以这问题不行，不是这样处理的。下边我们看这个书啊，大慈尊者如母意子，名之曰慈，慈无以家，名之曰大，尊祭主义，交乎言之，以祭释迦此土之尊，弥陀彼土之主也。见二如来是为佛宝。下面这段讲这个三宝啊，这大慈尊，这是讲前面这个述文里面讲的。西方这个归命娑婆说法主，西方接引大慈尊呢、啊，就讲的这个为什么叫大慈尊呢？如母忆子，像母亲忆念儿子一样的，那叫慈。本来这个慈就是讲啊，是娱乐叫做慈，拔苦叫做悲啊。这里头莲池大师讲，像母亲呢、啊、忆念儿子那样子的，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头啊，楞严经上25位圆通大士，世尊要他们自己述说一些的，你们自己当初如何证得了这种圆满通达的智慧。25位大士各自报告心得，大势至菩萨站起来就说了，他说呀，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，照子陶寺随意何为，只要忆母如母忆时，母子一生不相为远。若念佛人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不假方便自得心开。你看这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，你念佛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这必定两字都肯定啊，一定见佛，就是说你或者现在见佛，或者将来啊，或者你过一段时间呢见到佛，不假方便自得心开，不要任何其他的方法，你自然就开悟，心开就是开悟啊，这个心地开明了、啊，心开了、啊，心地开发了，光明现前了，与佛的光明一样了，这是你忆佛念佛，常常要想着佛在念佛，有时候我们有嘴无心念。那么常常这个社会人讲说小和尚念经有嘴无心，就是嘴巴念心大妄想，那就不行了。你心口一如啊，嘴巴念心里想说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不假方便自得心开。下面还有如眼相认，身有相欠，此在明月相光庄严。这个大势至菩萨他报告的心得呀，报告心得，有人说呀，在楞严经上讲文殊菩萨最后选择观世音菩萨呀，中选了第一名，说他这个法门对，那大势至菩萨落选了吗？不是吗？莲池大师说不是，大势至菩萨的法门是十方世界的法门，观世音菩萨是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利啊。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，欲取三摩提，是以文中入，是指着阿难尊者啊，当即对阿难尊者说的，十方世界的法门，通行的法门就是念佛法门，十方世界呀，因为什么？十方诸佛都在护念呢、啊，都是告诉他的国土众生要念佛，往生极乐世界，所以这个法门呢，啊，是 十方世界的通行，十方世界的护照，不要签证的啊，就是念佛法门的护照，阿弥陀佛的护照，十方世界可以走。像母亲呢、啊、想儿子那样子的，说儿子他这不想母亲，这个事情就是，但是在二十四孝里，中国二十四孝里有一个儿子想母亲的事情啊，叫做朱寿昌，宋朝的有位，也是一个有位学者，也是一位大官呢、啊。他一小就是七岁的时候啊，他的母亲是一个不是正室，不是正室啊，生了他以后啊，他这个大妈呀就一天到晚逼他这个母亲，最后呢父亲把他母亲呢就让他出去了，在另外改嫁了。改嫁后他长大了以后读书啊，考取了功名，在朝廷做官，在宋神宗的时候，宋朝神宗的时候，他官当了也不小，后来就想啊，我这生最大的遗憾没看见，我找不到我的母亲，我做官有什么用，于是我辞官回到家里告诉家人了，说我现在呀、啊、我要去找我母亲去了啊，找不到就不回来了，你们不要等我了，他就走了。走了以后啊啊就找找找，在山西这个地方找找找，终于找到了，找到了呢，没好久就找到了呢。他的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，找到了，啊，终于找到了。他五十多岁，母亲七十多岁，找到了。后来把他母亲迎回家来，啊，来供养。你看，这个事情啊，你要心诚求之，虽不中不远矣。这是大学上的话，你诚心诚意求，虽然没有中，没有直接中地，差不多就在那里，仿佛得之，慢慢慢慢的来，慢慢慢慢来，啊，是啊。他们说是这个王羲之啊，有个表弟喜欢王羲之这个字，到王羲之家里住去练字啊，向他表哥来学这个字，来练字，毛笔字就开始学练练。有一天呢，他练完了以后啊，少练了那个点，少点了一点，嗯，少点，他忘点了一点，他走了，心粗吧。王羲之看完了以后呢，王羲之给他补上一点，补上一点放那儿了。后来王羲之的妈妈来看看了，看了是他这个侄儿子啊，这个娘家的侄儿子跟他儿子练字练怎么样，他一看看了半天，哎，都不像，像一个字，唯有一点像我儿，用那笔画起来了，只有这一点像他儿子，原来那就是他儿子点的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一个人呢，你做什么东西，你做久了以后啊，你那个精神就在那里头。他古来人的时候啊，就凭一篇文章就取士啊，就断定这个人能不能够治理治国平天下，就凭一篇文章，看他写的毛笔字，看他的文章，看他的观念，然后就能看出来呀、啊，就能看出来呀、啊。我们念佛也是这样，念佛你念久了以后啊，你自然就有把握，我一定能往生，那就是信心的。你那你的信心是自己念出来的，别人没办法给的，要自己念，多念。有的人呢，也想也知道阿弥陀佛好，不想念，那就是缘不够。你多念，多念，念久了，念出味道出来了，嗯，说那欲罢不能，那时候就好办了。睡觉都在念，睡觉都在念，醒了还在念，一天到晚跟佛在一起，你好办了。那就叫念佛三昧了吧，一天到晚念念念，是一心啊，那就是一心的，是一心，那就马上就进入就定了，就快进入念佛三昧了。慈无以加，名智也大，这个慈悲再没有太超过的了，没有再往上加的了，圆满了，这个慈悲不能再加一点了，叫做大。尊就是主义啊，尊就是主啊，我们尊之为主，就这个意思啊。交互言之，亦可说释迦是此土地之尊啊，是尊主；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尊主。兼二如来是为佛宝，兼说同时说两尊佛是，就是说的佛宝啊。不可思议佛护念经，此经的原名，不可思议佛护念经，这是本经的原名啊，这叫法宝。舍利弗文殊菩萨等文经众也，是为僧宝。这些个文法的大阿罗汉或者大菩萨们，这是说的僧宝啊，这有三宝，僧宝称之为宝，有六个意义：一稀有意，二离垢意， 三势利义，四庄严义，五最胜义，六不改义。就如要记中说，稀有义，稀有的诸佛出世甚为稀有啊，这是赞叹的啊，佛宝啊，啊稀有。离垢义，归依法离欲尊，归僧众中尊，归法离欲尊就是离欲法宝啊，离垢就是离清净法宝。势利义啊，就是归僧众中尊，僧宝的有大势力啊，魔不能扰啊，那么同理大众一切无奈住持正法，这有大势力的。这个庄严义呢，是就像这个啊，璎珞庄严身体呀、啊，七宝严持土啊，庄严土地呀、啊，这都是庄严。现在这个三宝在娑婆世界出现啊，三宝处在住世的话呢，这就是庄严。没有三宝的地方啊，那人民最痛苦的地方，黑暗的地方，就不庄严。最圣义，最圣义，佛是两诸尊，法是离欲尊，僧是众中尊，这最圣，最殊胜了。第六个不改义啊，不改义呀、啊，这个法佛像佛的法身呐、啊，长恒不变啊，这个是不改的。另外，这个火，你这个法宝呢，火不能烧。啊，当初这个、我们佛经到了中国来的时候啊，道教有点不服气，说我们要比一比，拿火来比，能看看来烧一烧啊，谁是真的？真经就不怕火炼，真经就不怕火烧。结果烧把道教的经典烧掉了，佛经没烧掉啊，这火不能烧，水也不能飘，这是经典不改。僧宝是风魔不退。啊，遇难转艰，遇到魔障就不退却的，僧宝不能遇到魔障就退却的，遇到困难就越法还要坚强，这样就是僧宝住持正法，就是这样，就是僧宝的意思，不会改变。啊，这个具足就像必要的经典中所说的啊。下边我们再看这个书啊，前面讲这个赞叹的大慈啊，什么叫大慈？啊，下面就讲这个赞叹的三宝，另外就讲这个宝有六种的殊胜意义。下边是属推而极之，极乐娑婆二土四维上下十方，以至微尘佛刹，在遍一切处，过现未来，在遍一切时，欲种三宝，横盖数彻，无穷尽也。又三宝者，复分势力，有别有同，如后文变。今是内外自他，系归命也。古云：佛灭度后，判诸弟子所有著书，皆归三宝。良有圣境高悬，佛言微妙，欲以凡夫毫末之智，妄自平量，是乃用理彻海，赤管窥天，慢自疲劳，则得几何？故必归命三宝，明晰加倍。推广了到极点来说，极乐世界和娑婆世界这两个啊佛的教化的国土啊，四维上下十方，以至于到达微尘数那样多的佛刹，遍一切处。过去这是遍一切处，这样啊。讲空间上是变一切处的，过去与现在未来的变一切时，讲时间是数穷三际的啊，讲空间是横遍十方的。于中三宝在这个无限的时空当中常住的三宝，横盖数彻，横遍十方，数穷三际，无穷无尽的。这样怎么说呢？这下边又说明了。又三宝者，复分理，是分事项上三宝，理体上三宝，有别有同的，后边的文字啊会加以辨明说明的。今是内外自他，悉归命。现在归这三宝呢，归自内外自他，完全归命这个三宝啊。古来的说法呀，佛灭度以后，凡是一切的弟子们所有的著书立说呀， 都要归命三宝。为什么呢？良有圣境高悬，实在是由于啊，这个诸佛的境界呀非常高远，非常深玄，佛言微妙，佛所说的言教也是微妙，不可以测度的。欲以凡夫毫末之智往自平量，想要拿凡夫这等毫端那一点点的性，像一毫啊，一个毫毛那个尖端上那么点的智慧呀，啊，妄自就是率而轻易地来评量啊，评估来度量啊，是乃用理测海。那个理字啊，就是那个葫芦瓢，那个瓢叫理，用那个瓢来测着海水的有多少啊，赤管窥天，拿个竹筒拿个管子来看天，你说坐井观天呢、啊？他这还坐井观天还好呢，那个井还很大，拿个竹管筒去看天。慢字疲劳所得结合，你妄字啊增加疲劳啊，所得的没有多少。坐井赤管窥天，看到天一点点啊，用理测海测不到海的全貌，都不知道。所以必归命三宝，明晰加倍，所以必须要归命三宝。在冥冥中希望诸佛尊法，一切贤僧等三宝的啊法力、佛力、僧宝力来加倍。这个下边这个讲这个三宝啊，这个理事同别，这个三宝住持三宝是事，一体三宝是理啊，一体三宝就是理。一体三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啊，这个就是佛宝。这个佛性有一种啊规则义，这个规则义是怎么样子呢？你必须要这样做，法尔如是，必须要这样做你才能成就，那就是规则。在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些个那个比丘们呢，在山里头修行用功打坐啊，做家父坐在那坐，那些猴子们呢就来供养啊，供养鲜花呀、啊，供养水果呀、啊。后来这比丘做完了走了以后啊，外道又来了，外道来了坐着乱七八糟的。这猴子一看，这怎么这样做呢？猴子帮他弄，就把他手帮着夹腹，那腿帮着夹腹起来，手合掌帮着坐。哎，这外道感觉、哎、这很好玩，坐坐坐，有的外道就正圣道了。可见呢，这是法的规则，就是法尔的规则，本来就是这样子的。这法啊，这是自体的三宝这个。自性的啊，自性的僧宝呢，就是无伪僧，就是知行合一啊，知行合一啊。我们来讲，我们知道了，我们能做到，那就是自性的僧宝。合僧是合一呀、啊，知行合一就是僧宝啊。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就照着做，依教奉行，僧宝。这是一体的三宝。住持三宝呢？住持三宝啊。那么就是这个现在的佛像啊，佛在世当然是佛了，佛不在世就佛像啊，啊就是法宝、佛宝啊，经典呐、啊、就是法宝啊，出家的就是僧宝啊，啊这样这个叫做这个叫做的住持的三宝啊。佛有三身四教，法有教行理果，僧有十圣三贤四果四相。这个四果大家知道，出果啊，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，这是四果。还有四相，出果相，往出果这个路上走，往这方向走，还没到达那出果相。在修出果的时候没有到达叫出果相。出果断三结，第一个一结断掉了，身见断掉了啊，戒见取见断掉了，戒取见断掉了，这三个这出果断的啊。出国完了，再往二国修，就叫二国相了。他就一正的出国，就二国走了，二国相，啊，二国呢，再往前修啊，修，要到三国呢，叫阿那含，啊，阿那含就是不还了。三国二国是一来，阿那含就不还了，不还这个时候啊，他不到欲界来了，他除了断了前面那个三劫以外呀，还另外断一个。欲贪，欲界的贪心和嗔心在断了，哎，不回来了，到无尽居天去了。这是三果，三果往四果修的时候，在无尽居天修啊，就断那个五的叫五上分解。这五上分解啊，哪五上分解呢？这个就是说呀， 色界色色界无色界贪，色无色界贪，然后调举慢无明，这个无明是那个见思烦恼的无明，断掉了啊，这个时候正阿罗汉了，出生子了，是这出世的圣人了。这是四果相，三果四果没有，四果相是三果修的，到四果圆满正阿罗汉啊，正阿罗汉呢成九次地定，那叫小乘，叫无学位了啊，他修完了，他所有他的功课都修完了，他就再不要去修了啊，无功用地了，那小乘的无功用地啊。下边看这个，皆住宿皈依三宝，是学有所终，不敢用自专也啊。所有住宿啊，都有皈依三宝，就表示我们的学习啊是有所根据、有师承的，不是我自己独出心裁的啊。这个用理策海东方朔答客难，答复客人的问难，他说：一管窥天，一理策海，一挺撞钟。岂能通其桥冠，考其浅深，发其音声哉？说你拿一个管子来看天，拿一个一瓢，拿个葫芦瓢，拿个水瓢来测量海水，那个艇啊是树枝，树枝拿那个树枝子来撞来打这个钟，哪能够看到天地全貌，哪能够测量到海水的深浅，你哪能发出来激发出钟的声音呢？这是东方朔这样说的。